大家下午好。
阿弥陀佛，法师午安。
那我们早上的课程是上到第十四页啊，就是四念处的通义的第一部经啊。早上我们提到这个一乘道。这一乘道呢，就是在佛法里面，在巴利文可以称为一行道啊，或者是一条道路啊，单一的道路啊。那我们来看一下脚注的第二啊，脚注二。那脚注二这个在一些学者、一些老师的研究当中。在这个巴利文的一乘道，那在我们的四部尼科耶当中，它只有用在四念处啊，只有用在四念处。这个是巴利的尼科耶哈，只有出现在四念处哈，被称为一乘道。不过在我们汉译里面呢，就比较多啊，所以大家看这个脚注二的最下面哈，有一个边岸那个地方啊。那在汉译的杂含啊当中呢，一乘道呢，还有被形容六水念，还有四如意足啊，四如意足，四神足啊，所以一乘道在汉译呢就会比较多啊。不过在这个大比婆沙论呐啊，就是我们的脚注一，大比婆沙论的188卷的地方，它是说所有都可以被称为一乘道的啊。那这个一乘道呢，我们看脚注二的第四行哈，脚注二的第四行。那在这个巴利藏里面的注释啊，大意释里面呢就有解释啊，这个一乘道呢适用于所有的道品的项目啊，所有道品的项目都可以称为一乘道啊。所以这个一的意思呢，在巴利藏里面的注解就是独一无伴侣，或者是一向无烦恼啊。那通过一乘道啊，一乘道独一正得无上菩提。那所以一乘道呢，在注释书里面呢，它就有五种意象啊，那给我们介绍啊。那其中这个长部注还有中部注啊，就是在注解这个大念处经啊，大念处经的这个注疏里面呢，那它有特别注释到这个一乘道啊，有五种意思啊，在巴利藏里面。所以这个一乘道呢，它可以有五种意象啊。第一个呢，就是单一的道路，它不是岔路，它是单一的道路。就是我们如果修学这个道品，它是能够，它是单一的。单行道啊，现在讲的用词就是单行道啊，就你如果走上这一条道路，它一定会往这个解脱啊涅槃的方向去啊，除非我们找不到路口上不去了哈。如果你上得到这个路，它是单行道，你只要照着它的路标走，就一定能到涅槃啊，所以叫单行单一的道路啊。那第二个意象呢，就是它是指这一条道路呢很特殊，它必须要单独通过，要自己一个人通过啊，就是指已经远离大众啊，而且有出离心啊，而舍感觉的客体啊，就是它能够单独的啊。因为我们虽然我们学佛啊哈，像大智度论它也有说啊，菩萨同学对不对啊，也有我们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啊，就像我们这样一起共学哈。但是呢，真正有几件事情，它是不可能有人陪伴的。第一个就是死亡，一定是单独面对的。第二个呢，就是成佛，或者是觉悟啊。那个时候呢，跟魔作战的时候呢，也是单独的。就是我们在这两种情况下呢，都一定是要单独通过的，就是没有人可以陪伴我们的啊。一个是死亡，一个是要解脱的时候 所以我们在轮回这个过程里面呢，虽然我们生不知从何来，在座的有没有人知道我们生从何来？啊，你们知道过去是我们当过什么吗？不知道哈，嗯，但是呢，我们至少学佛修行之后呢，我们要知道，我们要面对死亡的时候啊，虽然我们也想去某个地方啦，对不对啊？但是呢，至少我们学佛出家修行之后呢，我们对这个死亡可以有足够的能力跟信心啊，单独面对。这个是我觉得我们学佛修行啊，应该要养成的一个这个独立面对这个死亡恐惧的一个信念啊，一个信心的培养。如果我们在有生之年不养成这样的一个面对死亡的勇气的话，我们一旦这个四大散坏啊，五蕴分散的时候呢，我们的所有的信心也许就会在那个时候呢会消失啊。有些人就是经历到这种生死来临的时候呢，他对于佛法的信念呢就没有办法掌握好啊，就是没有准备好嘛。当这种死亡考验的时候呢，他对于种种的这种要面对的考验呢，他就自己措手不及，或者是呢所有佛法都用不上啊。那个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平常就训练要有这个单独啊面对这个生死的一个勇气啊。所以我们在共住在共学的过程里面呢，我们自己本身也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孤独作战啊，孤独上路的这一种培养啊。否则的话呢，我们其实是看起来是修得不错啊，不过一旦这个四大散坏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有点恐惧啊。一旦恐惧产生，就会有不善心所产生了，所以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一定不能有恐惧啊。所以在这个一乘道里面呢，其中的一个含义呢就是要单独通过啊，单独通过所以我早上也有跟大家说啊，佛法里面非常重视正见啊。阿含经说正见为导啊，般若他说般若为导啊，那都是一样的。就是我们佛法如果有正知见啊，有正当的这个清净的这一种理性啊为引导的话呢，那我们所有的这种脆弱的感情啊才能够走在正道上啊。我们不管经历是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啊，这一种感性的触受当中呢，我们才有一个理智来判断啊，而不会迷失自己啊。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学佛修行久了，应该要养成这个大丈夫的气魄啊，不要呢动不动呢就流眼泪啊。有些人很感性啊，讲什么讲了一点点哦，就流眼泪哇。我看过很多住家中也是这样啊。以前呢，其实我也是很感性的哦，因为我也是很喜欢写文章啊。那我昨天看这个简介，我听说是长老你写的哈，那个白呀、啊，那个对白是长老你写的，写得很好哈。因为我也是有空的时候也是喜欢涂鸦啊，自己写。那我自己也感觉，这个我们有这种真实生活经历的情感是好的啊，是非常能够利益很多人啊。不过我们要养成一个能力啊，就是要理智为导啊，理智为导。不管我们在怎么样的亲近的感情，都一定要有理性为导啊，否则我们的感性呢强过理性的话呢，它就会我们就会随着感受而走啊。大家有你们有听过一句话叫做随着感觉走吗？有哈，随着感觉走啊。那随着感觉走的人就是被情感牵着鼻子走啊。所以我们这个学佛啊，就是要学提升这个理性啊。以前呢，我就是参加很多不管是这些夏令营啊等等， 哦，也是很感性哦。我们要结束的时候啊，那师父要跟我们别离啊，都哇很伤心啊，啊会流眼泪啊。现在呢比较麻木了啊，就理性有提升啊，所以呢现在不太会那么轻易这个那么感动了。嗯，因为我发现感动是很假的，一两天过后就忘记了。嗯，真的啊，因为我们是随着感受走的啦，我们有情啊，这个感受，这个一下子的这种感动哦，这种感动它不一定是理性的。如果是只是当下的气氛啊，当下的这一些用功啊，哦，这种感触，它的力量不强大，不持久，因为它不是真实的。真实的，它是很理性的。他这种理性当中他不会失去感性，但是他这种理性的支持他会走得很长久，而且他能够很单独的走，他不需要人家陪伴的，不需要人家陪伴啊。所以你看世尊他自己能够单独一个人离开僧团到森林里面去修行也没问题，他回到僧团里面跟大众一起六合敬也没有问题，那这种就是他能够调解啊的非常好，所以他佛陀能够这两者能够得到很好的平衡啊。嗯，好，一乘道呢，第三个意思呢，就是指佛陀，指佛陀啊。所以这个一乘道呢，就是在有情当中是啊最尊贵的啊，最有智慧的人就是佛陀啊。第四呢，一乘道的意思就是佛陀的法跟律。是在所有的世间法里面是无与伦比的啊，没有人可以超越这些内容。那这个佛法是很奇妙的东西啊，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很多世间的书。我们翻开，不管你是我们看声闻经典还是看大圣经典哈，你会发现真的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就是。如果佛陀不是一个觉悟的人，你说他一生人这么短，为什么我们可以留下这么多这些修行的文字啊？你即使是造假也造不出那么多，我觉得有没有？ 我觉得那一些有一些学者啊，说研究啊，说这个哇，这个是后来人创作啦，这个什么什么，那 这一种有时候你我们想想啊，在这些经典里面啊，它每一部经典啊，它都有一个效果，就是你看了它之后呢，会升起出离心；你看了它之后，它会升起菩提心。所以这些经典啊，你翻开藏经，不管是啊经律论啊，它都是养成这一种啊出离心跟菩提心的书啊的内容。所以呢，你会发现说，这个如果不是一个有体验真理的人啊，不可能。流露出那么多的这种教理，源源不绝的都没有办法探到他的那个底呀，啊，所以这个就是佛法大海的可贵的地方啊。所以佛陀的法跟律呢，是在所有这个世间法里面是无与伦比的啊。那第五个意象呢，就是这个一乘道呢，就是只去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就是涅槃，所以他不会去别的地方的啊。我们走上这一条道路啊，就是不归路，不归路就是涅槃啊，不归路就是涅槃啊。所以我们如果对涅槃没有好药的话，那我们走在这一条道上呢，就会很辛苦啊。因为这个涅槃呢，它是让我们越来越剥落我们身上的贪嗔痴烦恼。那如果我们走在这条道上，贪嗔痴烦恼没有减少的话，就是走错方向了啊。嗯，好，我们来看上面的这个经文啊。那第一部经已经看过了啊，我们看第二部经啊，别译杂含102经啊。那这一部经是佛陀在这个苦行林啊那在这个泥莲禅河旁边的菩提树下成佛不久而说的啊。那成佛不久之后呢，佛就独自思维说有一条道路能够清净众生，那使众生能够远离苦恼，也能够灭除 不善的这种恶业啊，获得正法的利益，那就是所谓的四念处啊。所以四念处它在经典里面呢，经常都是被称为一乘道啊，一条道路。嗯，那如果人不修啊，如果众生不修四念处啊，就是远离贤圣法啊，就是远离圣道。那远离圣道的话，它就是远离甘露啊，甘露就是涅槃的别名嘛，哈，甘露。那如果远离甘露呢，就不能够避免生老病死、忧悲苦恼的苦啊。那相反的啊，就是十五页上面啊，相反的，如果有修四念处呢，这一些全部啊都能够脱离，而且它能够真正的做得到离苦得乐。所以我们学佛呢，最重要的根本呢，就是要离苦得乐啊。那经常要问自己啊，有没有离苦得乐啊？那这个苦也有分成身苦跟心苦啊。那我们经常就要把握这个原则啊。所以佛在《阿含经》里面有提到说，因为佛陀出现世间，那佛陀因为观察这世间有老病死啊，所以佛陀出现世间啊。那老病死呢，就是生的苦，对不对啊？那世间因为有这个老病死，那所以佛陀出现世间。那为什么众生会老病死呢？佛陀说，因为有贪嗔痴啊，所以贪嗔痴呢，就是心的苦啊。那如果我们能够灭除这个心苦、身苦，那就不会再轮回啊。这个是《阿含经》里面说的啊。好，我们继续看刮胡二啊。四念处是一切法啊，那这个一切法呢，就是指足够让我们解脱的法，就叫一切法哈。所以它跟般若经所定义的一切法有点不同啊。般若经所定义的一切法呢，是很广的啊，不管是有为无为、有漏无漏啊，全部都包含在内，这个叫做般若经的一切法。但是阿含经的一切法呢，它只有针对足够让我们解脱的法，叫做一切法啊。对解脱没有直接帮助的，它就不纳入这边啊。就好像佛陀说，如爪上那个爪上尘，对吗？啊，如那个手上的树叶啊，那这些树叶足够让我们解脱，那就是一切法。那这里所指的就是四念处啊。好，再来我们看标题二啊。四念处的作用啊，那刮胡一，四念处能令善法聚啊，能令我们的善法啊聚集在一起啊，就是身受心法。那如果是我们啊有这个四念处呢，我们就能够保持我们身跟心的善法啊，不会让这个恶法在我们身心里面产生啊。所以我们不管是打坐啊，或者是平常，如果我们就有注意到我们的身念处啊，身念处就是凡是透过这个身体专注的方法都叫做身念处啊。比如说我们注意呼吸，这个呼吸是要有这个身体才存在的，如果没有这个身体，呼吸就不存在。所以呼吸靠着这个身体存在，所以呼吸叫做身念处。不净观也是，因为不净观是观尸体的，也是这个身体有关，所以它叫做身念处啊。所以身念处呢有很多种方法，那只要不离开身体的，它叫做身念处。所以我们平常生活如果能够呢专注在自己的身体的威仪上、动作上、呼吸上，在修身念处的话，那我们就能够呢让这一些不善法啊不会聚集在一起啊，不给它因缘，不给它因缘，他就不会聚在一起啊。所以你看我们在僧团里面啊，很多我们的生活啊都有这个僧团共住规约，对不对啊？啊，有生活规约啊，规定。那这一些在僧团里面的这一些规定啊，其实它是一种让我们产生善法的一个助缘啊，善法的助缘。因为我们凡夫啊，恶法啊不用助缘的，一下子就来了。你只要空档没事啊，恶法就来了。恶法它是无时无刻啊都是在侵入我们的，但是善法要生是很难的。 所以善法要产生呢，要积聚呢，要有这一些戒定慧的外在的因素跟内在的养成，那这些善法才会不断的相续啊。所以善法聚呢，其实看似很简单哦，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办法二六十中保持正念正知，这个善法聚它会间断间断，只要你有一刻间断，恶法就会进来。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这个恶法是很可怕的啊！所以我经常我在外面讲课啊，我都跟一些学生讲啊，因为现在外面其实大家比较少出去外面哈，在外面讲课呢，其实现在是挺危险的，就是如果像大家这样哈，就是年轻啊啊，然后又口才很好啊，就会有很多呢崇拜者，然后呢有崇拜者之后呢，这个老师啊也很快就会迷失自己啊。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遇过哈，我在外面有很多，尤其台北啊，台北很危险的地方，真的啊，那些信众啊，他护持你，护持到呢，就好像要把你包下来这样。所以我觉得很多身众，如果你本身的戒律啊，你没有这个警惕性啊，你善法只要有间断哦，你的正念正知有间断，这些贪嗔痴的念头就会往你的内心里面塞。真的，哎，所以我们呢、啊，没有足够这样的能力的时候呢，还是不要去面对这样放逸的世间。真的 啊，所以呢，我去一些地方讲课，我都说你们呢 啊，就是很多居士啊，你们喜欢听师父讲课啊，但是呢，有一件事情我一定要教会你们，就是我不能让你们喜欢我。我如果让你们呢喜欢我的话啊，就是老师没有在佛法上，没有在正见上呢教导得很好，让这个居士呢在情感上托付给这个僧众，任何的这种情绪啊都希望跟僧众发泄，跟僧众倾诉，那这一种呢其实会让那个僧众的法身慧命啊会受到影响的。如果我们自己男女众呢，男众本身自己没有这个分寸的话呢，久了呢他就会被这种贪婪啊慢慢的这个消磨了自己的这种道心啊。所以我们在外面讲课啊，看起来有些人是觉得很风光啊，实际上呢是处处都是什么，处处都是老虎，处处都是野狼啊。所以我觉得在僧团里面还是比较安全的啊。那这个是善法聚啊，那不善法聚呢，就是这里佛陀所讲的就是五盖啊。这五盖啊，其实在我们的佛法里面呢，它极其基础又深奥，就是这五种呢啊，大家都耳熟能详哈，贪嗔痴、睡眠、调举、疑，看起来是很简单，实际上呢，你如果了解这个凡圣之别啊，要到了阿罗汉果才能够彻底断五上分结，这个贪欲啊，要到阿罗汉果才能断。所以其实五盖呢，它是可深可浅的内容啊。所以在佛法里面呢，它都是你看不善法，它是用五盖来代替，它没有用五欲，对不对？五盖比较难断啊，我们降服它还比较容易。真正要断除的话其实是不容易啊。嗯，那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学习这个四念处啊，我们可以让自己的善法聚集，而且呢能够让它相续不断啊。好，再来我们看挂虎二啊，四念处犹如父母境界啊。那这里开始呢就有几个故事啊，有故事可以听了啊。那佛陀在这个经典里面呢，告诸比丘说，那过去世呢有一只小鸟叫做罗婆啊，它被老鹰抓了啊，飞在虚空当中。那这一只罗婆小鸟啊，它就在空中里面呢、啊、就这个叹息呀 啊，故意讲给这个老鹰听呐 啊，他说我不自觉呀 啊，我不注意啊，那就是因为自己呢， 忽然的就遭到这种磨难啊，因为呢我远离了我自己的父母境界啊，游玩在别的地方啊，那远离自己熟悉的地方，到一个不熟悉的地方去，所以就遇到这样的磨难啊，就是被老鹰抓了。如何经乐为他所困，不得自在啊？那所以呢，自己啊，就是被这个老鹰抓了啊，那没有办法了，现在啊，那这个老鹰呢，听了之后呢，就说：“你呀，这个小鸟啊，你在哪里有自己的自有境界而得自在呢？”你这个小鸟，你说你在哪里可以真正得到自在而不会受到这种生命的威胁呢？那这个罗婆啊，这小鸟呢就回这个老鹰说，我在我自己的田埂当中是自己的父母的境界，我在我住的地方啊，田埂里面呢，那足以免除所有的磨难啊。哇，这时候呢，这个老鹰呢就非常的傲慢了，他说：“好，我放你回去，啊，放你回那个田埂，我看你能不能逃脱啊我的这个鹰爪啊。”那他放他走了。于是呢，这个小鸟呢就脱离这个鹰爪啊，就回到这个田埂的大石头的底下啊，他自己的住处啊。然后呢他就那个站在这个石头，因为他是住在这个石头的下面嘛，他就跑到这个石头上面呢，就跟这个老鹰啊就在去叫做什么啊，要挑战他啊，要跟他叫什么啊，叫怂恿吗还是什么，挑衅他哦，挑衅他啊，挑衅他啊。那于是呢这个老鹰呢看到当下呢就非常的嗔恨啊，所以他就看着这个小鸟啊，就是他说你这么大胆啊，你敢跟我斗啊啊，他的嗔心就很强了啊。这时候呢他就飞快的啊，那直冲到这个小鸟的地方。那这只小鸟很聪明哦，他看他飞下来的当下呢，他就转到那个石块底下啊藏起来。于是呢这个老鹰因为它的速度太快啊，所以它就撞到那个大石块呢碎身而死啊，碎身而死。那所以呢佛陀就跟比丘们说啊，如彼鹰鸟啊，那就好像这个老鹰啊啊，老鹰它愚痴啊，自己舍离自己亲爱父母的境界，由于他处自私灾患啊，那就是他舍离自己的父母境界，那飞到这个自己不熟悉的境界，那就会招致这样的灾难。那汝等比丘你们也一样啊，你们有自己的这个境界呢所行之处啊，你们有自己应该要守护的境界啊，应该要居住的境界，如果你能够善守的话啊，不是，你应该要善于守持自己的境界啊，那远离他的其他的境界。那自己的境界呢就是父母境界啊，就是四念处啊，那远离他境界呢啊，就是外在的境界呢，就是五欲啊，五欲的境界啊，就是色受想行识啊，不是，色声香味触啊，五欲境界啊，色声香味触。所以呢这一部经佛陀呢也会讲这个很生动的故事啊，跟比丘们说啊，所以老鹰他本身的父母境界在哪里啊？老鹰的父母境界天空，对不对？那个田埂呢就是他离开了父母境界飞到下面来，所以他就遭到灾难，就撞石头死了。那小鸟呢他的父母境界是在田埂，对不对？那他远离父母境界就飞到天空啊，所以刚好每个众生他们的父母境界不同。但是佛陀说我们出家人的父母境界呢就是四念处啊，我们如果有在这个受父母保护的境界呢，那我们就会得到安稳啊，不会被这个五欲干扰啊。好，那这个是小鸟跟老鹰的故事啊。佛陀很会讲故事耶啊，下面也是第二个故事啊。 杂含620斤啊。佛陀跟比丘们说，在一座大雪山里面呢，啊，大雪山里面有三种村庄啊，一种呢就是寒冰险处啊，没有猿猴，旷富有人啊，所以第一种在雪山里面的地方就是没有猴子，也没有人，因为它太过峻险的地方。那第二种呢，在雪山里面还有另外一个角落啊，第二种情况呢就是它有猴子住，但是没有人住。那第三种地方呢，就是人兽共住，有人也有猴子。那有猴子的住处的地方，所以呢就会有人捕猎，就有猎师要想办法去捕捉这个猴子。那猎师呢就用这些胶啊，用漆胶涂在草地上。那有这个侠慧啊，有智慧的这个猴子呢，他们看到呢就会远远的离开啊。不过愚痴的猴子呢，他们就不能够避免啊，就用手啊小小的去碰触啊。但是碰触之后呢，那手就被粘着了，有没有？被粘着一个手，那他要用另外一个手去把它拔开嘛。那另外一个手再去摸到这个草的时候呢，两只手都被粘住了。然后两个手被粘住之后呢，他再用脚啊去踹啊，那脚也被粘住了啊，然后还要想用口啊去咬那个草，连嘴巴也被粘住。所以呢这个猴子啊，五个地方呢都被这个胶啊粘住了，然后被卷在地上。所以呢猎师来啊，就把他用单子啊给他扛回去了啊，这个就是被猎师抓了啊。那佛陀讲这个譬喻呢，主要是说比丘当知啊，这个愚痴的猿猴啊，他远离了自己的父母住处啊，由于他境界啊，才有这样的苦恼境界出现啊。那比丘愚痴凡夫，这里就是指愚痴比丘啦啊。那如果我们依聚落而住啊，我们要去托钵乞食，如果不善于守护我们的六根啊，眼见色的话，就会升起懒惰。那耳鼻舌身也是如此啊，就会处处懒惰。那这个愚痴比丘啊，内根外境被五福仪，那随魔所欲啊。所以愚痴的比丘，如果自己不守护自己的五根啊，就会被五欲所系缚，那就会被魔王所控制啊。所以呢，我们应该要学习啊，比丘自己要自所行处啊，父母境界依止而住啊，自己要住在啊受保护的这个法当中啊，不要随便的让我们的六根啊涣散在外尘。那父母境界就是四念处啊，身受心法啊。那这个在别的阿含经呢也有提到的啊，就好像我先讲第一个啊，在别的杂阿含经呢也有提到一个情况，就是他有一点像这个猴子啊。他说愚痴的众生呢，通常都是他有好奇心，他先用一个手呢去碰触这个胶啊，这个粘在地上的胶，然后另外一只手呢就把想把它搬开的时候呢，另外一个就粘住啊，然后五身体的五个地方呢都被它粘住。那在别的一部阿含经里面哦，就是杂阿含的973经啊，另外一部经里面呢就有提到，佛陀说啊，我们凡夫平常呢起了一念贪心啊，有时候你不要觉得那一念贪心哈，没有关系哦，我们啊平常啊修行啊起了一念贪心很快止息啊，你不要觉得没有关系哦。如果我们不呵斥他啊，就是我们晚上用功啊早晚课的时候，我们自己不惭愧啊，不呵斥他，这一念贪心啊他可能会蔓延呢。一念嗔心也是如此哦，我们不要呢让他自由的升起，然后呢自由的就是不管他。那这一念呢、啊、就好像这个猴子一样啊，他只要有一只手去碰触这个 不是父母境界的话，他只要被黏住了，那后面的这一些五处啊，五个地方迟早会被他黏住。因为我们的凡夫的心，如果我们在一念当中放松，接着他就会有二念，有三念，有无量的念就会出来啊。所以我们在修行的过程里面呢、啊，有时候我们看到它看似一个譬喻啊，对不对？猴子的譬喻。但是我们如果拿来反思自己的这个心念的话，你就会觉得其实是很真实的。我们的心念就像这个猴子一样，你只要一念放松，其他的啊，它就会跟着来了。贪心你不制止的话，它接着就会嗔心、痴心，全部会跟着来啊。所以只要你有一个出口，有一个漏洞，就像房子啊，你有一个漏洞，你不去补它，久了怎么样啊？十个漏洞、二十个漏洞，或者是那个漏洞呢越漏越大啊。所以呢，小的漏洞啊，你一发现立刻就要补它，不要让它扩散啊。那第二个呢，就是第二段啊，就是佛陀说我们入尘起时啊，要守护六根。在大智度论里面呢，有一个譬喻啊，就是他说阿罗汉呢，他拓钵乞食啊，他说他要佛陀讲在大智度论里面的譬喻，他举这个阿罗汉呢，主要要提示这个菩萨修菩萨道的人啊，要像这个阿罗汉一样啊，要像这些圣者一样，就是我们进入人群拓钵乞食呢，要守护六根。他说我们很容易受这个五欲的这个贪婪啊，自己不晓得。所以呢，我们如果有正念正知啊，他举一个譬喻，他说就好像呢，我们穿鞋子啊，我们有穿了那个革屐啊，在大智度论里面是用革屐啊，就是在戒律里面好像说是皮鞋嘛啊，革屐啊，就是类似皮鞋、啊，对不对？是不是啊？那个古文那个革屐哦，就是皮鞋嘛哈，哎，古代里面是戒律里面是说是皮鞋啊。因为那一些地方呢，它就是有很多这一些尖非常尖锐的石头啊，或者是玻璃，所以呢，佛陀就让这些边地的比丘他们可以穿革屐啊。那大智度论里面的譬喻是说，一个圣人呢，他到任何一个村落托钵，就好像穿上这个革屐啊，穿上这个鞋子，他不管遇到哪一种欲望出现呢，他都不会被刺伤。所以我们啊，我自己有时候呢，我在六龟嘛，我在六龟住，我喜欢住山上。那有时候呢，我们要做一些运动嘛，所以我就会穿那个布鞋啊。所以有时候我自己在走路的时候啊，散步的时候，我都在想，如果我们不穿鞋子啊，其实脚是很容易被刺伤的啊。你在石头里面呢，有一些石头不刺你的。但是有一些石头它会刺伤你的很这个脚的皮啊。那所以我们呢有穿鞋子啊，就好像我们有修学佛法的人，你有这个正见啊，你遇到任何的境界啊，就好像有穿鞋子，你是不会被这个五欲伤害到的。我们如果没有穿鞋子，你没有正念正知，你进入人群就很容易迷失自己啊。所以大智度论里面说，如果我们有穿这个革屐啊，进入村庄就不会被这个境界所伤害啊。好，我们来看下一页，瓜湖山啊，修四念处能自护护他啊。那这个又是第三个譬喻啊。那佛陀在杂含619经有提到说，佛由化人间啊，到了这个一个聚落啊，叫做北深树林啊，它是这个聚落的北方吧啊，一个树林。那佛陀告诉比丘说，过去是有一个这个圆床祭师啊，就是有一个表演的这种师父跟弟子啊。那肩上呢是竖立着这个船帆啊，船一个是木棒吧啊。那他就跟他的徒弟说，你在上面表演，我在下面，就是你踩着这个木棒哦，在上面表演，我在下面，那我们应该是上下互相关照啊，那你照顾我，我照顾你。 那轮替的互相扶持啊，那这样的表演可以帮助我们多赚一点钱啊。那这时候呢，上面的站在这个木棒上面的这个弟子啊，就跟这个师父讲说，这个老师讲说，他说老师不是，应该是各自保护自己啊，不是说上面的保护下面，下面保护上面啊，不是，是应该要各自保护自己，那这样呢才能够上下安稳啊。那老师回答说，其实你所说的跟我所说的是一样的啊，你所说的跟我所说的一样啊，各自爱护啊，啊，然其词意亦如我说啊，所以就是你所说的方式跟我所说的意义是一样啊。那哪一种意义呢？第一个就是己自护食，即是护他，就是我们自己如果能够守护自己、保护自己啊，其实就是在保护别人啊，我们在守护别人啊。那第二，他自护食，亦是护己啊，就是我们在护持别人的时候呢，其实也是在护持自己啊。那这个就是自通之法。所以我们在戒律里面呢，不是有说吗，我们持不杀生戒，因为我们有持不杀生戒，所有的众生在我身边的众生就不会受到生命的恐惧，所以我们在守戒的当中自护的时候，其实也是在护别人，我们在自护的当下也是在护别人啊。所以我们如果说懂得守戒的精神呢，其实他是不离开这种原则的啊。所以呢，他接着说，佛陀说，心自清净啊，修习随父作证啊，就是我们如果的内心里面呢，懂得自己随顺啊，守护自心的话，那其实就是在做护他的工作啊。所以就是自护跟护他啊。那怎么叫做护他又自护呢？啊，不恐怖他，不畏他，啊，不害他。那慈心哀彼呢？啊，那佛陀说，那你就应该要学习什么呢？是念处啊。所以自护的人是修是念处，然后我们要护持他人也是修是念处啊。所以我们一般啊，懂得修是念处的人呢，他是不用很多规矩约束他，他都能够呢让别人觉得他是一个很守规矩的人，因为他懂得守护自己的心念啊，守护自己，让内心里面呢所产生的都是善法具，所以呢他守护自己的当中，其实他就给予一个团体的安定啊。如果我们自己不守护自己，只是希望呢别人那个遵守规矩的话，那这样的话不是出自内心，他这种守护就不是那么的有力啊。嗯，好，那再来我们看刮胡四啊，以四念处度过病苦啊。那相应部的这一部经啊，相应部的第29经啊，那这一部经跟汉译的有一点点不同啊，大家可以注明一下啊。这一部经呢，相应部对应的是杂含的1038经啊，杂含的1038经就是1038经啊，就是我们巴利藏跟这个汉译的两个都有这一部经，但是它有一句话的叙述有一点不同啊。我们先来看这个相应部的啊，那相应部的这一部经啊，就是尊者阿难啊，有一次呢，他在这个竹林，那在这个竹林这个村落里面呢，就有一个居士啊，他生病，生了重病啊，那于是呢，他就叫了一个男子啊，就是一个可能下人啊，或者是朋友啊，去拜见阿难啊，然后用他的名义呢去顶礼阿难啊，然后跟阿难报备说他现在生病啊，不能亲自来。那阿难呢，就是没有这个。这个居士呢，他还交代这个传话的人呢，跟阿难报告说，希望阿难呢出自于怜悯心啊，能来这个 我的家来探望我。那于是呢，这个传话的人呢，就照着他的指示呢，去向阿难禀白啊。于是呢，阿难呢就默然同意啊，他就愿意去探望这个生病的居士啊。所以阿难呢就啊，就是在中午前啊，他去托钵吃饭，然后就到这个居士的家啊。那抵达后呢，他就跟这个居士慰问啊，你是否能够忍受维持这种身体苦的感受啊？那你这种苦的感受呢，是有减啊，是不是有减退啊？没有增加，还是有减退？减退而没有增加，没有被了知啊？就是你是不是没有觉察到这个苦受的减退啊，而没有增加啊？那这个居士呢，就跟阿难回报说：“我不能够忍受，也不能够维持这种强烈的苦受啊。”它只有增加没有减少。那这个阿难呢，就跟这个居士开始说，你应该要修学这个思念住，你应该要修学思念住，观察自己的身受心法，让自己远离世间贪忧。好，请看十八页。因为思念处呢，是世尊教导我们的法啊。那这些法，如果我们能够呢，在生病当中能够观察的话，那我们就能够呢，体证到圣道啊。所以在第五行的地方阿难说，不是，这段话其实是这个居士说的啊。他跟阿难说啊，佛陀其实有教导过这个思念处给我啊，我也能够观察啊，我能够观察。那我在这个佛陀的教导当中呢，有得到断除这个五下分解啊，就是能够证得三果啊。那阿难就说：“是的，你如果在病当中呢，能够观察思念处啊，那证得不还果啊，三果，那这个是你真实的经验啊。”那在十七页啊，我刚刚说，在汉译杂含的有一句话呢，有一点不同，就是哪一句话呢？就十七页的倒数第二段啊，倒数第二段。倒数第二段呢，如果在相应部呢，他的意思是说，这个居士说，他跟阿难讲啊，我不能够忍受维持苦的感受有增无减，对不对啊？但是在杂含哈1038经的意思呢，就是这一句话有一点不同。在杂含的那句话的意思，这个居士说，他说他能够堪忍热住，堪忍热住，那自己先遭疾病啊，当时委度念以蒙差啊，我住思念处。就是杂含的那边的意思是说，阿难问他能不能忍受的时候呢，他说我能够忍受，我能够堪忍乐住啊，能够忍受自己的这个重病。那当时呢，我重病的时候虽然病危啊，但是因为我记起世尊教导我的思念处，所以我现在呢已经好了。就是他观察思念处之后呢，他的病好了。所以在杂含的这句话跟相应部有一点点不同啊。不过他们都是经过思念处的这个观察，能够让自己看到这个身心的真实情况呢，他不只是病好，而且他能够证得圣道啊。所以这个是这一部经的含义啊。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